毕节农村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打破了数千年的土地界限，组织起来的农民同过去散落山野劳作的农民今非昔比。这是徐荣在1956年带领镰刀湾农民开凿天渠能够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此前毕节县派来勘察的技术员为什么都对修镰刀湾这条沟渠持否定态度？他们也实地考察过，生机乡在1956年已经修通的这条渠，开到王家沟村地段要经过一段悬崖，今日测量有93米，悬崖从水渠部位距离地面高约48米。大渡乡镰刀湾村想开的这条渠要经过当时估计约2华里的悬崖绝壁，今测量为1365米，从水渠部位到悬崖底的距离在140到150米之间。最难的还不是这些悬崖绝壁，修这条渠要经过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它在悬崖绝壁最险峻的部位，向外突出去的巨大山体下面是悬空的，这是岩石结构的山，要通过它只能从山岩内部打通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估计近100米，这在当时技术和工具都受限的条件下，要征服老虎嘴这个拦路虎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寻访得到毕节很多人帮助，现在我眼前的这份档案是生机镇党委委员吴延刚和七星关区档案馆马顺卫女士在一天夜里送到我住处来的。他们从历史档案中找到的这份毕节县林口区兴修卫星大沟的简况是当年用打字机打印的，落款为中共毕节县委，时间是1958年10月28日。这份文件里关于老虎嘴和整个工程的难度这样描述：虽然整个渠道只有15华里，但需通过约2华里的悬岩陡壁，尤其在悬岩中有一段鼻梁形的突岩，工程更为险要。把整个工程约算一算，单石工就需要3万多个，可是全乡只有3个石工，从哪里来呢？这不是在地面上挖土修渠，是在悬崖上跟岩石作战。这里讲的石工需3万多个指工程量，全县只有3个石工，说的是3个石匠。只这么一算，这不是面对着不可逾越的困难吗？可是徐荣为什么坚定地认为能修成？凭什么？徐荣第一次听到镰刀湾村人对修这条渠的强烈愿望是在1956年9月，毕节县龙田水利局在清水铺乡召开周边几个区的水利工作会议，在会上听到大渡乡派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农民代表的强烈表达，这个人名叫吴兴孔。吴兴孔是镰刀湾村的，1956年，镰刀湾村的高级合作社名叫青松合作社。吴兴孔说，1955年，青松合作社有80亩稻田和1500亩土地受旱灾，粮食减产6万斤。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幸福，有共产党的领导，花工再多，我们不怕。经济困难，每家喂个猪也要修。我们坚决要干，1年干不了，干2年，2年干不了，干3年，一定要把松树岩的水引来。这是青松合作社社员开会时的声音。吴兴孔把社员们的声音带到这个会场里来了。这也是1958年10月28日毕节县委那份文档里记载着的原原本本的农民声音。给我的印象是，那时的政府文件更注意记载群众声音。农民说的每家喂个猪也要修，意思是每家喂个猪捐给集体去卖钱，也是筹集资金的一个办法。也是在上述文件里记载着， 徐荣听了吴兴孔把他们社里的社员要求休渠的迫切心情讲出来，当即表示赞同吴兴孔的发言。徐荣说，群众的热情这么高，再加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从1958年的这份文件里看到，组织起来的群众相信党，徐荣相信群众力量，需要追寻的是为什么徐荣相信群众力量。我一直以为重要人物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我在徐荣的档案里看到，他1929年生于毕节县长春铺沙坝乡小龙村，雇农出身，1948年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第二年成为人民解放军26军78师工兵营战士，曾在上海工兵学校培训，任学员组长，1950年参加志愿军在26军工兵营，1951年到侦察营2连当侦察兵，曾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毕节这片红色土地，不仅在红军长征时期有5000子弟参加红军，在抗美援朝时期，仅毕节县，注意是一个县，就有15476人在部队服现役，126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其中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的就有吴道明等6位烈士。顾尚英说，徐荣身上有好多弹片伤疤，他能回来就是命大。1954年转业回乡的徐荣到撒拉西乡政府当文书，骑着一匹黑马去上班，似乎有点异样，却是仿佛还在战场上的感觉。听听他当年的声音，志愿军在上甘岭能修出那么多坑道，今天头顶上没有飞机大炮炸我们，我们修不成一条沟沟。这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英雄气概。